他每月直接两单就能轻松月入千万，只因他每次卖身都会假扮成第一次。然而就在这次商量细节的时候，男人一句话却让他差点露馅。
이게좀피가좀났으면좋겠거든
아피요
응
피가어디서나요
나한테서는안나겠지
男人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可女孩却表现得遮遮掩掩，所以她这副样子也让男人开始怀疑。他直接将100万的聘礼降低到了7万块。
안할거면갈게말자이젠말자소서조심
할게요
7만원한다고
아7만원할게요
见砍价成功，男人得意地笑了起来，生怕周英变卦，他还立刻支付了3万韩元作为定金，随后便匆匆走进浴室。可男人前脚刚进去，周英就瞬间变脸。
병신같은새끼지랄하고잘빠졌네
随后周英拿起屋内的电话，在拨通一个号码后悄悄离开了房间。紧接着他走进酒店的一处暗道，里面全都是一些和周英类似的女孩，她们人手一个手机，正在和不同的男人聊天。他们的聊天内容全部实时同步到前台的屏幕，很显然男人被仙人跳了。等周英换好衣服，他又来到了酒店的另一个房间，门外聚集了许多手持现金的顾客，只有将现金换成筹码才能得到号牌进入房间。只见周英来到电话旁，在得到领导的允许后，立刻走到窗边拉上窗帘，然后向众人介绍起今天的工作流程。
심장에서부터췌장간쓸개심장인대안구치아피부혈액순으로판매가되고요입찰원하시는분은이거번호표들고원하시는몸값을말씀해주시면돼요
原来这里并不是单纯的仙人跳团伙，而是器官贩卖的窝点。他们将女孩伪装成失足的女大，并在交友软件上发布信息，再以倾听原生家庭为诱饵，吸引那些有猎奇心理的男人主动联系，一步步引诱到酒店，割取器官贩卖变现。此时本该在洗澡的男人已经被牢牢绑住，两个主刀医生正在他身上做记号，准备来一个现割现卖。男人被蒙着眼，完全摸不清状况，只听到身旁有许多人叽叽喳喳，似乎很热闹的样子。为了方便众人参观，医生将男人竖了起来。这时一个男人冲了上来，说自己是来买眼球的，得取下眼罩看看活跃度。可周英却说得先从腰子开始，但腰子有两个，而第二个腰子是从第一个的成交价格开始起拍，所以先拍第一个的人绝对是赚到了。话音刚落，现场立刻陷入疯狂竞价。
5500 6000 7200 7200 8000 8300。
很快第一个腰子被拍到了9000多万。见无人再加价，周英便开始倒计时。可就在最后一秒，一个小伙突然喊出1亿，还不停祈求大家不要再抬价了，声称父亲病重，急需这个腰子救命。
저기형제님예여기뭐사정없는사람이어디있습니까예안그래요예안그래요
小伙表示1亿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就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众人念他一片孝心，纷纷停手不再加价。可一位富人却不同意。
아니뭐사직구장에무슨홈런벌주나뭘줘이렇찬이게미
이렇찬좋았습니다5번손님계속가실거예요
见大孝子迟迟不回应，周英再次启动倒计时，没想到犹豫片刻过后，大孝子直接喊出了1亿2000万。富人见价格超出了自己的预算，只好放弃，让给了大孝子。可周英刚要拍第二个腰子，现场突然一片骚乱，原来大孝子只有1亿，根本拿不出剩余的钱。安保认为大孝子是故意捣乱，准备给他松松筋骨。为了不破坏拍卖气氛，周英赶紧上前制止，命令他们立刻去拿文件。原来组织早有预案，怕顾客冲动消费，专门提供贷款服务，但是在放贷前之前的成交价作废，以1亿1000万交由富人接盘。由于是员工失误导致的小插曲，周英为员工失误致歉后，还特意给富人打了折，最终以1亿成交。听到这个价格，大孝子彻底崩溃，自己明明也报了1亿的价格，腰子却给了别人。好在周英见惯了这种场面，立马稳住了失控的大孝子。周英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心急导致的，本来这种情况是要被取消竞拍资格的，但看在他一片孝心的份上，所以才破例给一次机会。他可以申请贷款拍第二颗腰子，但贷款得预付35%的利息，剩下的钱才会借给大家，而且贷款必须在一周内还清，如果做不到就会以身体器官抵债。当周英在男人身上写下各种规则时，他才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彻底失去了人权，沦为任人分割、明码标价的商品。男人后悔莫及，拼命地挣扎着，可一切都晚了，根本没人在意他的生死。随着众人签下贷款协议，周英继续拍卖第二颗腰子。突然有顾客问起男人的年龄，可男人是刚骗过来的， 周英也不清楚他的年龄，于是他掏出男人的钱包想要查看他的证件，可就在这时整间屋子突然剧烈晃动，两名医生顿时慌了神。
喂，拍卖师，快把人送出去啊，
这栋楼太旧了，再待下去大家都得死。
哎，走走走走，
主刀医生罢工也就意味着拍卖会得散场，两名安保急忙拦住去路，不准医生离开，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手，部长急忙赶到现场解围，他表示附近在修隧道，偶尔会有点小震动，让大家不用担心。
这附近哪有隧道，这分明就是地震，危险。
对，是地震，这是整你们的事儿，老板说了这事不完谁都别想出去。
迫于无奈，医生只能妥协，可下一秒周英却将部长拉到一边，告诉他被拍卖的男人是一名警察，问部长该怎么处理。部长说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放他回去找帮手吧。他让周英装作不知道继续进行。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周英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有了贷款的加持，第二颗腰子被大孝子以1300万拍下。随着大家的倒计时，大孝子激动坏了。伴随着拍卖的结束，果然地震还是发生了，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大楼内部。而都到了这个时候，刚刚拍下肾脏的大孝子却还在喋喋不休地问他的肾脏该怎么办。此刻周英只能欺骗他先等一会，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事实上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她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而如今全部人都被埋在了大楼下，周英还知道老板的钱藏在哪里，所以你说此时不去拿钱还等什么。为此周英找到负责人提了个建议，那就是咱们是不是可以合作一下，你来当社长，而我帮你去找钱。
哎，그럼미안해서어떡하지사실나는사장님을존나게좋아해응
씨발
그걸몰랐구나이씨
발년
就这样，周英被扔下了地下室，幸好这下面是一滩死水，他才没有被摔死。而这里面是什么地方呢？事实上正是他们组织宰杀顾客的屠宰场。屠宰场内有两名员工，他们的脑子并不好使，但对社长却十分忠诚，所以利用这一点，周英欺骗他们说负责人要杀害社长，祈求他们将自己放出去。可这样的鬼话傻子都不会信，为此周英只能自己想办法逃走了。然而看着通风道口可以出去，周英不断寻找着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找了一圈他也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此时看着同样跌落下来的那个倒霉蛋，周英的心里瞬间有了个计划。首先他先是悄悄地将铁棒扔进绞肉机，随后再偷偷发动。
这个妹妹
是谁，
这个妹妹发动到底了。
就这样，当吸引两人的注意力后，周英又找到了卢警官，他提议自己可以解开他的手，但前提是他得帮个忙。就这样，当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周英把卢警官给释放了。抓住机会，两人再次来到通风管道，周英则骑在他的身上开始撬开风扇，随后踩着他的肩膀逃了出去。然而离开后他却并没有给卢警官开门。
예들아
이쪽이삼촌
사장님은일단돌아가셨고갑작스럽게이런일이좀생겨서나도좀마음이아프다근데잘됐으니까깔끔하게마무리하자파이팅
此刻听到社长死掉的消息后，两个屠夫像是疯了一样，他们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这个警察的身上，势必要打死他而后快。不过正当卢警官要被打死的瞬间，突然那个大孝子却及时出现救了他一命。而随后周英也打开了房门让两个人跑了进来，可要不是他不早点开门，卢警官怎么能遇到危险。为此他质问周英，
야너왜문빨리안열었어그냥돌리면열리는것만씨
내가아저씨풀어주겠다고했지이제나가면문열어주겠다고했어
面对这样的回答，卢警官也没有话说了。而如今最重要的是逃出去，所以他也没有闲心和周英扯下去。而你猜这个大孝子为什么会救卢警官呢？还不是因为他的肾脏自己已经预约了。而周英之所以放两个人进来，也并不是他良心发现，只是要让他们搬开这些碎石而已。不过就在他们一起搬石头的时候，大孝子却质问警官，问他什么时候把肾脏给自己。这句话直接让卢警官哭笑不得，你说我自己的器官凭什么给你，我执行公务抓人弄得现在这副德行，如今还被 被你这个二货追着要肾脏，你是不是缺心眼啊？要找也应该找那个女人才对。可大孝子脑袋确实是一根筋，他认准了卢警官的肾脏是自己的，非要让他负责到底才行。可就在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周英早就跑了，而如今每一个路口都被堵住，所以为了早点出去，卢警官只能答应大孝子出去后给他肾脏，但前提是他们得出去。为此两个人达成了协议，一起合作开始往上攀爬。而终于卢警官遇到了周英。
아씨그팬티꼴보기싫으니까이거하나주워입어。
正当卢警官穿衣服的时候，忽然楼上掉下了个女人。女孩和周英一样都是组织的人，而她显得非常紧张，虽然受了重伤，却在不断念叨着说如今的楼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负责人许诺，只要谁杀掉一个人并且将耳朵拿给他证明杀了人，那么杀人者将会得到一大笔钱。所以为了钱，所有人都开始相互厮杀，而负责人为什么这么做谁也不知道。为此整栋楼里的人像是疯了一样，他们开始互相厮杀，而马上那群疯子就会找到周英这里的。